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讲旧约人物以斯帖第二回。在这之前呢，我用一点时间介绍一下以斯帖姐妹团契。今年我们成立的以斯帖姐妹团契呢，聚会时间和晨光长者团契聚会是同一个时间，那秋季和春季是我们的聚会时段。那我们的意向是透过查经装备来建造自己，彼此祷告扶持，在团契里学习侍奉，然后把福音的好消息告诉还在家里的姐妹妇女们。今年我们有三位姐妹受洗哈，欢迎在家的姐妹们带着你的孩子下学期来参加聚会，因为这个礼拜是我们最后一次聚会，已经结束了。好，我们今天要继续认识以斯帖。我们先用以斯帖人物关系图很快来回顾一下上一次第一章到第五章的故事情节，然后再进到第六章到第十章今天的内容。以斯帖又名哈大沙，亚比台的女儿，从小是孤儿，堂兄莫迪改收养她，后来入宫被选为王后。亚哈水鲁王呢是波斯帝国的王，故事是发生在他在位第三年的时候。王后瓦什提她因为不愿遵从王命，在臣民面前展现她的美貌而被废掉王后的名分。莫迪改是以斯帖的养父，他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和扫罗王有血缘关系。哈曼呢是亚玛利人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后代，是王的宠臣，他恨恶莫迪改对他不跪拜，所以设计杀灭了犹大全族。以斯帖记中呢每个人物都有名字，即使是小人物也都有名有姓。七个大臣呢，我们上礼拜提到他们是达十物的明哲人，王常向他们询问资商。尼姆甘就是建议王废掉王后，并颁旨给所有的妇人要在家尊敬丈夫。七个太监是在王面前侍立，传达王下达的命令。其中哈波拿更是揭露了哈曼为了要谋害莫迪改，做了一个五丈高的木架。太监西该他是掌管女子院入宫的处女，特别的恩待以斯帖。另外还有太监沙甲，他是掌管女子第二院，他是管理嫔妃的太监。还有太监哈他格，他是他呢以斯帖吩咐他去见莫迪改，然后传达哈曼要灭绝犹大人的计谋。还有守门太监契旦和提列是阴谋暗杀王，被莫迪改揭发。哈曼的下面有一个希利斯，他是哈曼的妻子，他献祭要挂莫迪改在五丈高的木架上。另外还有一些哈曼的智慧人跟朋友常常给他一些不太有智慧的意见。我们要看一下今天要进入以斯帖记的第二大段落，六到四十章命运的逆转。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相关的一段经文，在第六章一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请。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遂遇见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契探和提列，想要杀手莫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说，王说莫迪改行了这事，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
伺候王的臣仆回答说，没有赐他什么。王说，谁在院子里？那时他们正进王宫的外院，要求王将莫迪改挂在他预备的木架上。
臣仆说，哈曼站在院内，王说叫他进来，哈曼就进去。王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哈曼心里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呢？好，谢谢。六章一节，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那夜是指哪一夜呢？那夜就是在以斯帖请亚哈水鲁王和哈曼第一次赴宴席后的那个晚上。王睡不着觉，他正好奇的在想白天以斯帖邀请宴席的原因是什么。那夜以斯帖正在想第二天的宴席要如何跟王开口， 说他的困境。那夜仇敌哈曼正筹划的第二天预备将莫迪改吊死。那夜撒旦做工，神也做工，王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在一堆厚厚的历史书中刚好读到莫迪改五年前曾揭发两个守门太监要暗杀自己的阴谋。王要是在之前就已经奖赏过莫迪改，现在就会把那本历史书翻到下一页，又刚好发现自己当时并没有奖赏莫迪改任何的尊荣爵位，王心中充满了愧疚。突然王说，谁在院子里？臣仆说是哈曼站在院内。王就叫他进来。哈曼为了要算计莫迪改而一大早就来求王赐死莫迪改。王有一个习惯，就是做决定前会先询问臣子的意见。就在哈曼尚未有机会任何的机会开口之前，王就问他应当如何对待王所喜悦尊荣的人。所以六章六节，哈曼心里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呢？哈曼误以为自己就是王口中的那一位，于是他建议应该由一位王非常尊贵的大臣亲自将王的朝服和带着冠冕的皇家宝马交给那位王所喜悦所尊荣的人，然后让他骑马游城的时候呢，叫这位尊贵的大臣在众人的面前褒扬他。结果王要哈曼怎么做？六章十节，王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着你所说的向那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都不可缺。结果哈曼的构想成真，只是角色刚好对调，莫迪改被尊荣，而哈曼自己则成了那在游行行列时必须大声高举莫迪改的那一位。在最关键的时刻，神亲自做工，那夜神使王睡不着觉，改变了整个犹大民族的命运。这段圣经可以说是整本圣经中最讽刺幽默的一幕。当哈曼正密谋以残忍的手段置莫迪改于死地，王却因为莫迪改尽忠职守打算尊荣他。原本哈曼满怀自信的走进王宫，现在哈曼却抑郁的回到家，妻子和友人都不再看好他的前景。圣经中说，他们还在跟哈曼说话的时候，王的太监就来催哈曼快去赴以斯帖所预备的宴席，哈曼就被迫继续进入以斯帖所定的计划里。有限的人无法看清楚永恒的神在计划中的每个细节。在这里我们停下来看一下宴席。宴席是以斯帖记中很重要的主题哦。上个星期我们已经读过了四个宴席，一二三四。那这些宴席都是一对一对的，因为有第一个宴席才有第二个宴席，第二个宴席才有第三个宴席。全书的故事呢，就环绕在这些宴席所带来的相关事件。第三组 C 的宴席故事用红色的字标示哈，正是命运逆转的中心点，也就是故事的最高峰。第六章第一节，那一夜神使王不能入睡。在以斯帖王后第二次摆设宴席，请王和哈曼前来赴宴席的时候，王第三次问以斯帖，你要什么？以斯帖终于说出他的所愿，他愿的是愿王将他的性命赐给他，所求的是求王将他的本族赐给他。以斯帖他直言，他和他的本族被卖为奴婢，他无话可说，但是仇敌却是要剪除灭绝他们。以斯帖提醒王，这个损失是敌人万万不能补偿的。如果你根据经文的话，显然会知道王并不知道哈曼要欺瞒他，哈曼要王歼灭的是犹大人，而要杀的是以斯帖和他的族人。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知道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王问起来，善感起义如此行的人是谁？这人在哪里呢？以斯帖就说，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哈曼在王和王后的面前就甚心惶，王得知后不禁大怒，就起身离开酒席往御花园去了，就留下了错愕惊慌的哈曼。 此时他才知道王后竟然是他处心积虑要加害的犹大一族。哈曼知道王一定会加罪于他，就起来向王后救命。这时候王大怒，离开酒席。随后王又从御园回到酒席的时候呢，恰好看到哈曼他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求情的动作，让王就误以为哈曼是在凌辱王后，那这大大冒犯了王的尊严。于是王连一句审讯都没有，就定了哈曼的死罪，人就蒙了哈曼的脸，预备执行死刑。在七章九节有一个名叫哈波拿的太监就说，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莫迪改做了一个五丈高的木架，现在就正立在哈曼的家里。王就说，把哈曼挂在哈曼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圣经中说，这位性情冲动的王这才止息了他的愤怒。哈曼以为自己拥有了财富和权力，就地位稳如泰山，他的骄傲和蛮横使他自取灭亡。这样的结局万万不是哈曼和他的妻子所能料想的。在箴言21章有提到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就在没有人能预料的时刻，历史的方向在神的保守下扭转过来。犹大人仇敌哈曼已经死了，王不但把哈曼的家产赐给王后以斯帖，又将授权的戒指给莫迪改，还让莫迪改取代了哈曼的位置成为宰相。但是数百万犹大人性命的危机还没有解除，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死节就是王已经颁发了在全国亚达月12月13日要除灭犹大人的那个诏令。八章八节提到说，因为奉王的名用王的戒指盖的那个谕旨人都不能废除，换句话说，先前王的命令不能收回了。憎恨犹大人和企图夺取财物的人，那一天还是可以合法的杀灭犹大人。那这么严重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王的解决办法呢，就是让以斯帖和莫迪改另外再写一个谕旨给犹大人，准许犹大人起来自卫。怎么自卫呢？就是另外再颁布一个新的命令，在八章十一节提到说，原本亚达月12月13日哈曼写谕旨要灭绝犹大人的那一天，从那天准许全国的犹大人聚集保护性命，可以灭绝那要攻击他们的一切仇敌，也可以夺取他们的财物。换句话说，犹大人被授权保护自己，可以灭绝任何要杀害他们的人。莫迪改写的谕令内容在八章十一节和哈曼在三章十三节的谕令几乎是逐字相符哈，只是将死亡的颁令转移到犹大人仇敌的身上。如果你照着这个列表，我们可以看到莫迪改在7月23日所写的谕旨呢，是在哈曼一月尼散月13日的谕旨颁布了两个多月以后发出来的，距离哈曼秋千得来要灭绝犹大人的日子亚达月13日还有9个多月。神的眷顾让犹大人有时间可以自保。犹大人在这一天可以随便杀人吗？在那天可以只能杀什么样的人？对，犹大人不能随便杀人。经文中说是要那样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的人，所以这不是一种出于仇恨的攻击，乃是一种正当的自卫，让犹大人可以保护自己。也许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会觉得不太舒服哈，好像这个行动充满了复仇的意味。可是如果你仔细的读上下文，你会发现莫迪改在谕旨中他宣布犹大人是在受到攻击的时候才可以采取自卫的行动，免得敌人任意的屠杀他们。犹大人是为了保护自己还有族人而战，这是上帝对这群身处在异邦的犹大子民的眷顾。或者我们可以从华德凯瑟哈他教授说了一段这样的话来更进一步的理解问题的核心，不在于犹大人诉求的措施，相反的极不公平的是王和哈曼 原始的协定要灭绝一个民族。我们上次有提到马代人和波斯人的惯例，只要王的谕令盖印颁布就不能撤回，所以亚哈随鲁王唯一可以行的补救办法就是将相同的权益赐给犹大人，以便终止撤回他先前颁布的谕令。犹大人所做的是一种自卫的作风，如果犹大人的自卫行动被剥削，他们必定会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另外呢，我再请大家从一些经文的对照，我们来观察他们之间的对比关系哈。我举其中一些例子，然后大家左右对照着参看。三章十节，王将自己的戒指给哈曼；八章二节哈，另外一边，王将这戒指给莫迪盖。然后你再跳到三章十五节，苏珊城的民都慌乱；八章十五节，苏珊城的民都欢呼快乐。四章一节，莫迪改披麻蒙灰；八章十五节，莫迪改穿着朝服。四章一节，莫迪改在城中行走哀痛哭哀嚎。六章一节，十一节，莫迪改走遍全城，受人尊敬。作者呢，将人物的际遇的逆转哈，用一种交错配列的结构手法，让你读起来有一种感受到这种故事情节很鲜明的对比和张力，非常的工整有趣哈。你还可以找到更多。八章十七节，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城，犹大人都欢喜快乐，设摆宴席，以那日为吉日。那国的人民有许多人因为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圣经中说呢，莫迪改他颁布了谕旨以后，有许多的波斯人看出犹大人所信的上帝正在做事，他们惧怕莫迪改和犹大人，因为他们看到神的手与犹大人同在，蒙神的保守和眷顾，他们感受到被这位上帝的刑罚审判是可怕的，所以和犹大人为敌就是与神为敌。接着我们在九章一节，十二月乃亚达月十三日，王的谕旨将要举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犹大人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无人能抵挡他们，因为各族都惧怕他们。亚达月十三日这天终于来临了，战事的结果如何呢？圣经中说，首先呢，犹大人在这场战争中虽然获胜杀灭他们的仇敌，但是犹大人谨守神的律法，他们自律而不滥杀。经文记载他们只杀灭男丁，如果你去读的话。还有就是作者先后有三次的经文强调，在以斯帖记九章十节、十五节、十六节，犹大人并没有利用王的谕令趁机掠夺敌人的财物，他们只是保护自己争取生存的权利。另外在九章十六节有提到说，犹大人的仇敌有七万五千人被杀，圣经里面没有提到犹大人的死亡数目，但这不是说犹大人他们毫无损伤，只是为了要表达犹大人压倒性的胜利而已。根据这段经文的希腊文译本所提供的资料呢，犹大人被杀的数字是一万五千人。莫迪改嘱咐他们每年守亚达月是四十五两日，以这月的两日为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在这两日设宴欢乐，彼此馈送礼物，然后周济穷人。那你知道为什么普尔日是两天吗？我们通常节日都庆祝一天，他为什么庆祝两天呢？因为全国各地的犹大人是在亚达月十三，亚达月就是十二月十三日结束了自卫的行动，所以在隔天十四日可以得享安息，设宴欢乐。可是首都苏珊城的敌人势力很大，有可能继续攻击犹大人，所以呢，以斯帖他请求王延长自卫一天到十四日才结束，因此苏珊城的犹大人是定十五日庆祝普尔节，所以普尔日有十四和十四跟十五两日。普尔日呢 ，Purim 这个字呢是由两个字组成的哈 ，Pur 这个字是波斯文的千和希伯来文的复数结尾 im 组合而成哈。那普尔日原来是指抽签选出来杀灭犹大人的日子，但是事情却戏剧性的逆转， 这天成为犹大人的节日。虽然不是犹太人传统的七大节期，但是现在的犹太人仍然庆祝普尔日，照着传统大声的宣读以斯帖记，然后他们施舍穷人，互相送礼，然后欢乐的庆祝。故事的末了呢，莫迪改和以斯帖一起写信确定了普尔日，而且要犹大人的后裔都不要忘记，并把这件事情记录在书上。就在那个历史的时刻，以斯帖是王后，莫迪改是位高权重的宰相，他们成了被掳到波斯的犹大人的王，一起带领神的子民。以斯帖记列在圣经的用意，显然是因为它记载了普尔节的起源。但是这卷书让我们对神有什么了解？它与圣经其他的经卷有什么关系？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以斯帖的神学信息。首先呢，我们看到神的主权在掌管历史的进程，并且保守神的百姓。以斯帖的作者不但是刻意的避免提到神，任何与宗教有关的事情他都只字不说，但是那位看不见的神却在人类的历史中揭示他自己。在关键的时刻，神成就他立约的应许，不是借着神迹的介入，而是透过一些极平凡的事情。以斯帖的故事表面是建立在一连串看似巧合又刚好发生的事情上面，但是这些细节中的每一件事都不可少，一直到故事的第六章戏剧性的高峰，那一夜王睡不着觉。你可能会认为犹大人是何等的幸运，以斯帖的美貌脱颖而出成为王后，莫迪改竟然无意间听到谋害王的阴谋，莫迪改揭发阴谋的事恰好被记在皇家历史上，而且王没有给他任何的奖赏。以斯帖完美的隐瞒自己的身份，王已经有30天没有召他，却还乐意见他。王那天晚上刚好睡不着觉，他竟然要人为他读历史，王还突然那样的清醒，查问有没有犒赏莫迪改。如果你仔细的再读，你还可以找出更多。这么多的巧合又刚好发生的事情，是真的巧合偶然吗？从整体的每个小故事中我们会体察到神的同在尽在不言中，这是他掌管历史还有他眷顾子民的明证。对当时的犹大人和历世历代读这个故事，包括现在的我们，神在历史中的作为或许是隐藏的，并非人人都能看透，但是他的拣选和保守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其次是以斯帖记中最突出的就是命运逆转的信息。对那些受苦的犹大人来说呢，他们的心中会一直问，我们仍然是神立约的子民吗？神仍然与我们同在吗？还是我们因为罪孽和遭到被掳的审判，他已经丢弃我们了？但是神在以斯帖记中，他用救赎来回答他们的问题，那就是你们仍然是我的子民，与我有约的关系。因为在最危急的时刻，神为他的子民安排了得胜的道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恩典之约，不管是他的子民居在何方，即使是被掳为奴隶，神仍然守约是慈爱掌管这一切。所以以斯帖不单是一个神从前拯救子民的记录，也是揭示了神未来救赎的一个预言。我们的神是一位使命运逆转的神。第三个是以斯帖重要的神学论点，就是神透过他的召管来成就他立约的应许。什么是神的召管？简单的说，就是神的供应、引导和预备。神的供应、引导和预备，对我们现在来说，对基督徒来说，神今天仍然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召管，这是神的心意。神仍然透过召管来工作，透过看似平凡的事情，他呼召各个世代的人来归向他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一个被掳之后的历史之中，活在一个看不到神的世界。我们是怎么认识基督的呢？可能是有人邀请你参加教会的崇拜，或者是你偶然听到电台的广播，又或者是你偶然读到一张福音单章。神用我们生活中很平常的事件 有悲的，有喜的，让基督点点滴滴在我们的心里形成。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反思和应用，你知道哈曼和你我的救恩有很大的关系吗？如果哈曼的恶谋得逞，那么波斯帝国所有的犹大人整个种族就灭绝了，那会怎么样？你有没有想过？那耶稣就不可能降生。撒旦仇敌一开始就想尽办法要灭绝犹大民族，从埃及的法老时代，摩西世代的男婴几乎被杀尽，波斯帝国以斯帖记中的抄家灭族的谕旨，到希律当政时期，因着耶稣基督出生的预言，又再一次的进行男婴的屠杀。但是神的手一路一直保守了从犹大族而出的人子耶稣。另外就是我们知道神是宇宙的君王，他不能随便撤销在伊甸园向人类宣告的死亡的谕令，然而神却发出了一道使人可以得生的相反谕令，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神的子民对那些行恶的人的仇恨呢，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受苦受死全部清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承受了人类应该受的死亡，使我们得着他的生命，这是他最终极的逆转。第三个是以斯帖是一个很美的名字，许多父母都给女儿取名以斯帖，我们教会有很多人叫以斯帖。那么以斯帖是一个敬畏神的女子，神赐她美貌、智慧、恩宠和胆量。以斯帖有着敬虔孝顺、信心勇气，还有冷静沉着的品格，在最关键的时刻，她愿意将她所得的位分和智慧献给神，并且为神的百姓说话，而且影响整个国家。但愿我们都有像以斯帖那样的觉醒和决心。最后是我个人的心得，还有一些应用。记得在大一的时候，我曾经因为热心想爱主，常常想要明白神在我生命中有没有特别的旨意。当时跟我同寝室有三位学姐，因为他们大四都要毕业了，所以我们常常在寝室晚点名以后呢，大家就关着灯，然后盖着棉被，在深夜里面聊着如何寻求神的旨意。对认真想为基督而活的人呢，神的旨意很重要。后来学姐们就陆续的找到未来的方向，他们也有人投入了全职的侍奉，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当时的我对于怎么样寻求神在我生命中的旨意常常感到很困惑，我会期待生命中会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或出现一些征兆清楚地告诉我神要我往哪里去，他要我为他做些什么。我甚至会想神会借一些方式叫我去一个我不愿意去的地方，或去做一些我害怕的事情，来试验我对基督的委身。但是随着我的年纪慢慢变大，这么多年来我慢慢地体会到神对我生命中的旨意是每天借着平凡的事向我显明。我为主大发热心热忱很好，但是神更看重的是我过一个单单顺服主跟随主的生活。神已经在我生命中平凡的日子里动工。不论以斯帖是不是会去被王召见，他还是要做出决定，他是不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见王。如果你看过我上个礼拜提到的那个后宫甄嬛传电视剧的话，你一定有一种感慨，如果你看完的话，就是世上的王常常是无常的，但是我们侍奉的神却是明察秋毫、信实慈爱的君王。以斯帖像我们一样，他亲身经历的事情真实的发生，虽然他没有办法事先预知事情一定会以喜剧收场，但是神全能的照管和人应该负的责任一直都在进行中。即使我们感到困惑，我们感到害怕，我们仍然要继续生活，每天仍然要做出各种的决定。神就在每一次的决定、每一个处境中动工，考验着我们是不是不论任何情况都愿意遵循神的旨意，并且在最关键的时刻做讨神喜悦的决定。是神逆转了我们的命运，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任何的善行，是因为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都掌权。